的，两个人从来没见过面，然后就结婚了。所以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人家都说这个爱情是婚，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样的这个伊莎和这个和利百加的婚姻是这个婚姻是爱情的摇篮，人家结婚以后这个爱情刚刚开始啊，所以这个 love story 非常好。好，我们先祷告，谢谢主。天父上帝啊，当我们啊特别进入啊创世纪啊24章，亚伯拉罕啊打发自己的老仆人为伊莎啊寻找一位啊美丽大方啊精明能干的啊妻子，我们看到你怎样啊一路路的带一路啊来带领他啊，使他有智慧啊，使他有忠心啊，使他有忍耐啊，使他有决断啊，然后啊你更是啊亲自的为伊莎啊预备了利百加啊，使利百加在他所定的时间就出现在啊仆人的面前啊，做主仆人啊祷告中所祈求所做的啊，而且最终啊要背井离乡啊千里啊求父啊，你是给他这样大的信心，使他能够坦然的讲去还是不去啊，我去。主，你真的是赐给他莫大的信心啊，更是你不仅为伊莎预备了利百加啊，也是为利百加预备了伊莎啊，使他们啊能够真的是有美好的婚姻。主，我们啊真的是求你啊，也祝福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已经结婚的啊求你祝福啊，我们还没有啊结婚的，主也求你啊特别的眷顾。主，更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整个世界历史啊就是你爱世人啊，甚至赐下你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耶稣基督啊就是教会的啊良人啊，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啊，整个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要为基督啊寻找预备啊这样的一位心腹啊，分别为圣啊，预备啊整齐，最后参加天上啊羔羊的婚宴。所以世界历史最终的高峰啊，最终的结局啊，就是一个天上羔羊爱情的宴席。所以主，求你在我们分享创世纪24章的时候啊，不光是让我们自己啊能够经历啊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爱情故事啊，更是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全人能够经历啊你在基督里啊对我们的大爱。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24章啊是由67节啊，所以我就不给大家一一宣读啊，我一边读啊一边和大家讲啊，因为这段经文相对啊看起来比较简单啊，其实是啊比较复杂，但是整个创世纪中啊最长的啊一章经文啊，这章经文就特别描述了亚伯拉罕差派他忠心的有见识的老仆人啊，为自己晚年老来得子伊莎啊寻觅一个啊合适的啊太太啊配偶的一个故事。所以在创世纪中啊，关于这样的爱情故事啊至少有几个啊。第一个啊，我们知道第一个故事亚当和夏娃啊，就是上帝为亚当啊预备一个配偶啊，亚当啊为各样的动物起名，但是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啊，所以说这个啊理想的配偶是这个啊既不可遇也不可求，也遇不见也求不到啊，但是当上帝赐给他的时候啊，真是天作良缘啊，所以只有啊上帝命定的啊，上帝亲自为啊亚当啊预备了夏娃。哎，有的时候我们求也求不到，遇也遇不到啊，但是你求不到遇不到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哎，亚当就是做梦娶媳妇儿啊，上帝在他做梦的时候就为他预备了一个啊夏娃啊，所以说婚姻本身啊一开始就是神机骑士的，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啊男的找个女的，女的找个男的，这还不容易吗？啊这个三根腿的人啊不好找，两根腿的人倒不是，千千万万不要这么想啊，这是这个婚姻啊本身就是一啊神机骑士啊，上帝预备上帝赐福的方式 啊出现的。啊，这个地方又讲到啊这个李白家和伊莎啊的爱情故事。啊，然后我们后来又看到啊雅各啊雅各和拉吉啊利亚的爱情故事。然后后来我们看到啊摩西和底巴拉啊怎么摩西流亡的过程中啊怎么又叫到井边打水啊遇到这个啊底巴拉啊遇到他的太太。啊，所以整个创世纪 啊最起码中间贯彻着亚当和夏娃。啊，这个伊莎和李拜家，啊，雅各和拉杰、利亚，然后摩西和底波拉，啊，所以创世纪中啊，啊，你不仅见到整个世界的啊本源，啊，不仅但见到这个族长啊，这个亚伯拉罕、伊莎、雅各，啊，也见到啊很多的啊四到五个爱情的什么哎故事。所以我们看到24章第一节就讲到，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然后到23章第一节就讲了撒拉享受127岁。啊然后就啊去世了。所以撒拉死的时候啊啊这个伊莎才37岁。但他结婚的时候啊就40岁了。啊这在25章第四节啊特别补记啊这个伊莎结婚的时候啊是40岁。啊通常按照这古老的惯例啊啊如果是父母那一年去世啊你至少那一年是不能够结婚的。啊通常中国人比较重一点啊你最起码服丧什么三年啊表示你对这个父母的啊追悼啊纪念啊啊不能父母刚尸骨未寒啊你就马上这个结婚婚期。啊这个也有点啊不适宜的。啊当然这个这方面不是规条。啊但是啊东方有这个习惯以色列人有这个习惯啊中国人也有这个习惯。啊习惯不是铁条。啊习惯都是啊风俗习惯有它一定的什么哎道理。另外我们就看到啊为什么这个撒拉死后这个伊莎或者亚伯兰啊才为他想到啊这个啊，寻找配偶的事情呢？我们知道，这个伊莎本是老来得子，所以根据相关的注释，犹太人的传说，这个撒拉啊，对这个伊莎是老来得子非常溺爱的，啊，所以这个母子的情结啊，就特别强。啊，所以在这个撒拉在世的时候，啊，基本上伊莎，啊，就没有啊相对独立的啊这样的一个习惯，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伊莎、雅各中啊，亚伯拉罕啊身经百战，啊，雅各年轻的时候啊就离家啊外出啊，也是这个蛮有经验，但是伊莎还是我们讲是吃饱蹲。吃饱堆，当然伊莎也没有完全吃饱堆，伊莎也是一个族长，也是工作，也是劳动，上帝也祝福他。但是和亚伯拉罕相比，和这个雅各相比，这个伊莎的性情啊，就相对比较啊显明，比较被动一点，啊比较弱一点，啊所以亚伯拉罕本来说啊，是否是可以啊这个像雅各一样，让这个伊莎自己去啊去找老婆。啊，但是这个亚伯拉罕没有啊，差派伊莎自己去，啊，可能是不放心，啊，当然也可能是哇，这个伊莎这个性情啊还不稳，啊还不深，啊一到别处去，看到那儿老婆好，看到那儿徒弟好，就不回来了，也有可能担心这一点，啊，当然另外呢，啊这个为儿子找媳妇的时候啊，找一个中间人啊，有的时候是媒婆。媒婆就是女的了啊，有的时候这个仆人啊，仆人叫什么啊，也是说媒的啊，也是这也是合乎风俗的啊，所以这个方面啊，请大家理解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解经家就特别讲到啊，这个撒拉和这个伊莎之间这个情结啊非常强。那我们就知道现在中国人的婚姻啊，有很多人的婚姻之所以不幸。啊，就是因为妈妈对儿子情节特重，婆婆对儿媳进行辖制、进行打压。啊，尤其是两个情况，一个是老来得子的， 哎，放不下，哎，整天抱着啊，按着啊，怎么样，反正就是放不下啊。然后另外是寡妇，哎，寡居多年的，如果他有个儿子，我那各个方面这个情感啊非常复杂啊。所以说这个婚姻啊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经营，美好的婚姻啊，涉及到上一辈啊，涉及到下一辈啊，涉及到同辈啊，涉及到工作啊，你能够一个人能够把婚姻经营好啊，就真的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说为什么圣经上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考验就是啊，能够把自己的家管好。你能够把自己的家管好，首先夫妻关系要理顺啊。如果夫妻关系不理顺，那老人无法孝敬，孩子无法教养，那同辈你无法扶持和照料啊。所以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啊，夫妻关系是家庭的轴心啊，这个家和万事兴啊。夫妻关系啊，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契合啊，很好的配搭啊，也能够使家庭啊，使社区乃至是国家啊，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和谐和发展啊，甚至是个人的幸福。兄弟兄姊妹，我们在历史上就看到啊，那是婚姻关系不幸的人，甚至是不要家的人，他们往往就成为革命家啊，往往就成为野心家啊。最没有婚姻幸福的啊，最没有家庭幸福的，然后他疯狂的追求幸福，但是因为在家中从来没有经历过幸福，他不知道怎么照顾人家夫妻关系啊，他不知道怎么孝敬父母，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夫妻和好的，他也从来没有见到过幸福的家庭啊。所以他就认为大权在握啊，我做皇帝啊，我做大臣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让别人听我的话，叫你干啥就干啥啊。这样的人在中国文化中啊是多之什么又多啊。所以在基督教文化中啊，你最重要的见证，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做国家主席啊，不是做皇帝啊，你要夫妻相爱啊，孝敬父母啊，教育孩子啊，自己管好自己，自己管好家庭，这是惊天未地的大事啊。如果连夫妻都不能够相爱，连子女都教育不好啊，父母不能够保持一定距离啊，同时又保持孝敬啊，所以你这个最简单的关系，你身边的关系，每个人都不可回避的关系，你都经营不好，你都打理不好，你到外边的一切啊都是假冒伪善啊，都是勉勉强强，甚至都是变态啊，都是变态的。所以你看中国历史上那些商人啊那些政治家基本上都是变态的。为什么呢啊，不照顾家庭啊，不照顾夫妻关系啊，也不照顾孩子啊，为了革命牺牲婚姻了，为了革命牺牲家人了，当然他为了革命也牺牲别人的婚姻啊，为了革命也牺牲别人的家庭啊，啊，为了自己打江山做江山，那不惜多少人水和这个血流什么哎成河的。而这些人有的时候你想，有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说心怎么这么狠呢 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经历过爱，没有经过父母的健康的爱，没有经过这个弟兄姊妹健康的爱啊，没有经过夫妻的爱啊，然后他心里不满足，他心里也有一种无限的爱欲啊，甚至是欲壑难填啊，他不满足于普普通通的夫妻关系啊，不满足于日常的什么呢生活啊，他都想做大啊，他都想做高啊，他都想成为人上人，他都想有钱能使鬼推磨啊，他就想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这些都是会成为祸国什么殃民啊。但是在一个家庭不幸啊，在一个婚姻不幸的人啊，一不小心就成了政治家，一不小心就成了大商人，一不小心啊就成了这个祸国殃民的巨头啊，因为他啊从来啊不珍惜，也不经历啊，也没不把人当做什么人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中最长的一章24章啊，不是说哎呀人和上帝的关系啊，当然也有人和上帝的关系啊，甚至也不涉及到律法啊，甚至也不涉及到赦罪，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关心的 那些大事大教义好像都不在，这很简单的是亚伯拉罕年老了啊，这个自己太太啊又去世三年了啊，年老要完成一个大事，那就是为自己的儿子为自己的儿女啊也要寻找一个啊配偶啊，所以父母为自己儿女选择配偶是非常什么重要啊，当然我们现在都自由恋爱啊，你一定要想要的自由恋爱并不是一个啊自古以来我们就自由恋爱，千千万不这样别这样讲，这种浪漫的爱情和自由恋爱啊是大概应当是在啊启蒙运动啊 ,18 世纪才开始。啊，在法国的时候应当从卢梭才开始啊，才出现了所谓的浪漫主义啊，才出现了所谓的这个自由什么恋爱啊，在过去根本不存在自由恋爱的，根本不存在浪漫主义的啊，一说婚姻啊就是责任啊，一说婚姻就是关系啊，一说婚姻孝敬父母啊，生儿育女啊，都是啊一起过日子啊，同舟什么哎共济啊，然后到了17世纪尤其是18世纪，卢梭啊拜伦啊，这个英国诗人拜伦啊，他们就开始浪漫主义兴起了啊，卢梭就浪漫到什么程度呢，哎到处睡女人啊，生孩子啊，然后还写书让别人怎么教育孩子啊，其实他既不结婚也不教育孩子啊，把自己生的孩子啊都送到孤儿院里去了啊，然后他浪漫到什么程度呢，自己从来不教育孩子啊，却浪漫主义的教育啊要传递给别人啊，不教育孩子的人成了浪漫大师啊，这个不结婚不尊重女人的啊成了这个成了浪漫主义的这个啊大师啊，这就很有意思的啊，拜伦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英国的自由主义诗人啊，我就讲的这个拜伦啊浪漫主义句诗，他就说啊我的爱情是永远不变的，哇你一想哎呀你看拜伦的爱情多么伟大，但是拜伦就简单说我爱的对象总是在改变，所以这就是说我的爱情是永远不改变的，但是我的爱情的对象不断在什么哎改变啊，这个时乱重气啊，这个不断的啊不断的转换啊，这是啊从18世纪什么啊开始的。当然今天我们也不能够回到亚伯拉罕时期啊，我们也不能说派个仆人啊这个给自己女儿给自己儿子啊找个对象啊，这个历史也是不可重复的。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师长长辈啊给这个孩子适当的介绍也是好的啊，尤其是做儿女的征求父母的意见也是好的啊，现在的婚姻关系上也都看了，如果子女的婚姻是逆着父母的，父母说你这个关系不行，然后子女就说哪怕我离家出走那我也要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啊，往往这个婚姻的不幸率啊更高。为什么呢？因为父母知道自己儿子的性情啊，知道自己女儿的性情，而且父母都是走过路来的人啊，到底自己的儿子什么性情，到底自己的女儿什么优势了弱势了啊，到底哪个方面适合啊，实际上父母不是说绝对的啊，但是父母的建议啊啊确确实实我们可以说不听老人言也吃亏什么在眼前的。啊，这个方面确确实实老马识途啊，尤其是我们的父母啊，如果是啊，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啊，我们就讲常识啊，就讲习惯。然后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中啊，只有伊莎和利百加是一男一女一夫什么一妻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啊是啊一啊撒拉啊，然后有这个夏甲啊，常常啊说不出来的啊，痛苦啊，雅各啊，更是一个家里大罗圈架啊，本来要娶拉结啊，但是这个拉班啊，把这个利家啊，偷偷的塞给他啊，然后每个人又带着侍女啊，为了争宠啊，为了都争着生孩子生儿子啊，你把他的侍女推给他啊，他把他的侍女推给他啊，一家人大罗圈架啊，所以雅各后来见法老的时候，他说我一生的年岁是又短又苦，哇你就不晓得为什么雅各说自己一生的年岁又短又苦啊，那你想想啊，这个当然说的这个有点这是慈惠讲的啊，他说一个女人就是100只鸭子 那三个女人四个女人就是400只鸭子500只鸭子呱呱呱呱呱呱，哇，把这个雅哥烦死了啊！所以雅哥就是我一生的年日啊，真是又苦啊又短啊。当然这不是不代表这个歧视女性啊，这是这个话就是一个姊妹讲的啊，一个女人100只鸭子，三个女人四个女人的400只鸭子，没人受得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从这个回到圣经来看，然后我们看到相比而言啊，伊莎和利百加的关系啊，就是比较啊单纯的啊，也比较啊幸福的啊，没有那么多的纷争啊苦读啊。然后我们看到在这个24章啊第一节到第九节啊，就是这个亚伯拉罕仆人接受亚伯拉罕的吩咐啊，为伊莎寻妻啊，然后这个亚伯拉罕向仆人说话啊，仆人向亚伯拉罕说话，男人和男人。然后第10节到28节啊，就是仆人遇到了利百加啊，亚伯拉罕的仆人和利百加对话啊。然后从29节到61节，那就是仆人和拉班谈判，和拉班谈判啊。然后最终啊，利百加答应啊去迦南地和伊莎什么哎结婚。啊，和拉班谈判的时候也是很有意思的啊，要布局了啊，要提亲了，要接纳了啊，然后什么时候走啊啊。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婚嫁还需要谈判吗？要知道也需要谈判的，过去的媒人就是两头谈判的，哎，最后摆平了啊，这个方面啊不容易的啊。然后我们看到62、67节，就是仆人把利百加这个交到伊莎手里啊，然后他们两个啊有一个幸福的什么结合啊。然后你就特别看到啊第67节，伊莎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啊。这个阿哈姆啊，也就是我们雅各伯言修院，这个阿哈姆的希伯来文中爱的意思，这个爱是第二次出现啊，第一次出现讲到亚伯拉罕啊爱这个伊莎啊，这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就讲到啊伊莎爱啊利百加啊。所以说虽然他从前没有见过利百加啊，但是和利百加一见面，哎，两个人确确实实啊一见钟情啊，确确实实啊是有一个啊幸福的什么结合啊。所以我们就把这段经文啊，把这张经文啊称之为啊，爱情啊，故事。好，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亚伯拉罕年纪老迈，所以亚伯拉罕虽然年纪老迈，但他还是为儿女打算啊。所以可怜天下啊，父母心啊啊。虽然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了啊，虽然啊，伊莎已经37岁了啊，但是亚伯拉罕啊，仍然顾念伊莎。然后底下讲的，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的一些灵恩派呀 啊一些异端极端的教会啊，我们要发财啊，我们要兴盛啊，这个信主的人应当发财啊。但是一些基要派的教会，比较保守的教会啊，我们要受苦啊，我们要受穷啊，我们要这个整个世界是从破船，随时都会称底。所以你看今天的中国教会，今天的世界的基督徒是两种极端化啊。一种啊是要兴盛，要财富，要医治的啊，要转移财富的啊，要把外邦人不信主的这个财富都转移到他手里啊，甚至这样提啊。另外一种啊，就是我不要钱财，我不要家庭，我只要主啊，甚至连人也不要了，婚姻也不要了，孩子也不生了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很多所谓的传福音的人不愿意结婚了啊，结婚也不愿意生孩子了啊，离开家庭了啊。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在对待财富，对待祝福啊，对待兴盛方面有截然相反的两极啊。一种是兴盛福音，发财福音啊，一种是苦难福音，受穷福音。但是我们认为这两种福音 都是山寨版的啊，都不合乎圣经的教训。那圣经的福音的核心，上帝拣选我们，耶稣救赎我们，圣灵充满我们，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所以说上帝让我们兴盛，上帝赐给我们财富也是好的，当然有的是我们遭遇逆境啊，甚至上帝剥夺我们的财富。那约伯也讲，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他的名是配得称颂的啊。哪怕不信主的人也讲，生不带来啊，死不带去啊，这个耕耘在人啊，这个收获在天啊，谋事在人啊，成事在主啊。这当然也是常识性的什么智慧了。光想发财的人是疯狂的，从来不想发财的人也有问题的啊。所以保罗讲，你们要好好工作啊，而且求上帝祝福我们手中的工作。那一千两的要变成两千两，两千两的变成四千两，五千两的变成一万两啊。所以说耶稣在这个按财受托的比喻中也讲到，上帝赐给我们恩赐啊，上帝赐给我们财产啊，让我们好好投资，让我们好好劳动，让我们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但是无论如何，向来在一切的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我们看到耶和华给亚伯拉罕的赐福是什么？第一，名声，我要让你的名声什么伟大。所以亚伯拉罕哪怕在外邦人中他是尊贵的什么王子。然后第二，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土地啊，他开始买一块坟地啊，以及坟地周围的土地，最后上帝要把迦南地都赐给他。然后第三个方面，他开始有个儿子。然后第三个方面，上帝也赐给他很多的财宝啊。我们接下来看到仆人有骆驼，有金子啊，银子啊，其他的宝物，圣经特别讲宝物。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几个角度来看啊，从名望啊，从这个子女啊，从这个土地啊，从这个财富上来看啊，亚伯拉罕都蒙上帝什么祝福。弟兄姊妹，我们也在想，当然上帝给每个人的机遇不同啊，上帝在每个时代每个人遭遇的命运也不同，但是总而言之啊，上帝整体的旨意还是赐给一些人赚钱的能力，还是赐给人一些人两千两啊，五千两，而且不管是犹太人啊，不管是日内瓦宗教改革时的日内瓦，现在为什么瑞士银行，为什么瑞士特别富裕啊？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改革。为什么荷兰，到现在荷兰其实步入山东的一个小区，但是也是经济大国，世界大国啊。荷兰曾经也成为世界性的帝国，那英格兰也不过是一个破岛子，那美国也不过是蛮荒之地。但是在生命记上，以后我们讲到生命记的时候，说这个发财的能力也是上帝什么赐给的啊。这个方面我们也求主怜悯我们。好，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讲啊，当然这个地方讲管理亚伯拉罕全业的啊，不可能有很多仆人，只有一个仆人啊，当然又是最老了啊。这个仆人老马识途啊，这个确确实实啊，人生阅历啊，家庭生活啊，各个方面就坦荡什么重任。当我们讲到仆人的时候啊，你比如现在美国的黑命贵 Black Lives Matters， 他们就攻击这个奴隶制度啊，其实都不懂的。为什么呢因为非洲黑人他们如果是不来美洲做奴隶的时候首先不是美国人，美国白人把他们从非洲抓来的，而是非洲部落仇杀，互相猎杀如果不能够卖为奴隶的话，其实他的命运就是仇杀猎杀了然后真正在美国南方为奴的时候这个方面都有资料的，他们不像我们讲的只会说话只会挣钱的工具的，他们就是中国古代的长工。长工什么意思呢一辈子给人打长工所以说他们有房子，他们有独立的房子，他们有独立的婚姻家庭，而且这个 种植园的种植园的园主还和他们协议啊，你产的棉花啊，十份棉花啊，十块钱，我让你收七块钱，啊，只要给我三块钱的利润就可以了。所以说他们实际上是长工，实际上是合同工，但是这个合同工就像日本人一样，你知道日本人啊，日本人的企业管理为什么这个忠诚呢？为什么有积累啊？那你知道日本人做工人是大概是一辈子的，那就是长工嘛。所以说这个概念我们现在都被丑化了啊，让我们看到这个仆人，这个仆人就是奴隶。我们知道约瑟被卖了，被卖到波提法家中，那也是奴隶啊，你被卖了还不是奴隶吗？但是这个奴隶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的啊，所以你看到约瑟在波提法家中，他就管理波提法让他管理的一切啊，包括波提法的太太，很多事物都要听约瑟的。我们看到约瑟啊，然后又到法老的宫廷中做仆人。那约瑟是在法老一人之下万人什么之上的。所以我们切切不要以意识形态化的啊所谓的奴隶制啊所谓的仆人制啊，然后就啊就乱讲一气啊，那些都是没有依据的，都是被别人洗脑的。好，我们再看。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哎，这是要歧视的。放在大腿底下啊，当然这个地方是一个啊，是一个委婉意思啊，实际上是大腿底下啊，是放在亚伯拉罕的啊生殖器底下或者生殖器附近的啊。当然这种习惯在我们今天就觉得啊比较原始啊比较古老啊，甚至是有些怪怪的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啊回避啊类似的啊经文。请大家翻到创世纪47章。